各位，我开始讲这个单元之前，我们先来玩一个游戏。我要读几句引述的话，但是我不说是出自于哪里。如果你同意那句话，就请立刻举手好吗？不同意就不要举手。请听第一句，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有人同意吗？哦，有六个人同意。下一个，人比动物好不到哪里去，因为人的生命也没有意义。没有人同意这句话吗？接下来请听下一句，满于现状好过贪得无厌。这句话大家都同意。劳碌的人不管吃多吃少，至少睡得香甜，但有钱人却担心得整夜失眠。同意吗？你们都同意啊。不要行义过分，也不要过于自逞智慧，何必自取败亡呢？不要行恶过分，也不要为人愚昧，何必不道其而死呢？有道理吗？没有道理。再来，我在1000个男子中找到一个值得尊敬的人，但在众女子中却找不到一个。没有人同意啊。好，再听下一句，快跑的人未必能赢，勇敢的人未必得胜。这句你们都同意啊。再来，要在不同的地方或是好几个地方投资，因为你不知道在这世上会遭遇什么厄运。这个你们不确定吗？每一句你们都应该同意才对，因为这些都是圣经的话。刚刚那些都是传道书中的话，都是直接引述圣经。可是你们有半数都不同意。我刚刚那样做，为的是要证明断章取义是很危险的。你可以断章取义地引用圣经来证明各种论点。我相信你们都听过这句话，断章取义的话毫无意义。圣经里这卷传道书真是一卷很奇怪的书。问题不是出在它的意思难懂，而是在于你同不同意。其中有些话很直接，很容易懂，简单到不太像是上帝说的话，反而比较像是幸运饼内的小纸条，讲一些平凡的格言，听起来其实好像跟丁尼生的诗句也差不多。去年是丁尼生逝世百年纪念，我随便读几句他的诗句来给你们听。爱过又失恋，强过未曾爱过。男人的好坏有如天地之别，女人的好坏则有如天堂和地狱之别。枉死全请，知识来了又去，智慧长存。智者择善固执，义无反顾。丁尼生的诗听起来好像跟传道书也差不多，不是吗？事实上，传道书读起来很像现代人的论调，有很多论或主义。我常会提防冠上论或主义的东西，只要看到论或主义，我就会有戒心。只有两种论是我认同的，那就是近理论和布道论。除了这两个，其他的我都有戒心，那些会让人走火入魔。我在传道书中看到的论点有宿命论，该来的躲不掉，存在主义，活在当下，谁知道未来会怎么样呢？男性沙文主义，刚刚读了一两句，显然是男性沙文主义，享乐主义，活着就是要享乐，不妨吃喝快乐吧。愤世主义，传道书中有很多愤世主义，听起来很像是现代人的论调。今天是一个愤世嫉俗的时代，很难相信世上有好人存在，总觉得别人行善的背后动机不正，别有用心。我们是一群愤世嫉俗的人，而且整体看来有一种悲观主义，对人生感到悲观。读传道书其实会觉得挺丧气的，因为作者本身的生命已经走到了尾声，但他对人生感到绝望幻灭。 我说作者的人生已经走到尾声，是因为我们很容易从书的内容看出作者的年纪。我们刚研读过雅歌，所罗门写那卷书的时候几岁，你们知道吗？他颂赞那段爱情故事的时候年纪还很轻，但是你读箴言的时候看到他说，我儿啊，你要提防女人。你想他当时几岁呢？这个时候他已经迈入中年了，想阻止儿子重蹈他的覆辙。我听过有个女孩问她母亲说，你年轻的时候到底有多叛逆，现在才这么担心我？这真的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所罗门告诫儿子要提防女人的时候，他已经是中年人，但是他在传道书则说，
你当纪念造你的主，不要等到湿茫茫发苍苍，齿牙动摇。
他写传道书的时候几岁了？他的人生已经走到尾声了。他说他已经快要回到永远的家。他回顾这一生感到失望，心中有许多懊悔。他觉得他这辈子有很多遗憾。传道书中的领悟是他观察人生的结果。他在书中一直说，我看，我看，我看。他观察人生，观察人，得出书上的一些结论。这不表示上帝的人生观跟所罗门一样，这一点很重要。所以你不能够把传道书的每一句话都当成是上帝说的。但我们要晓得上帝为什么把这卷书放进圣经。所罗门在这里给自己一个希伯来头衔，叫做 Kohelet。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这个字可以翻译作传道者、哲学家或是教师。我觉得最接近的翻译应该是讲员，因为我们用这个词来形容下议院中主持辩论的人。这个老人好像在主持一场辩论，但这场辩论是在他脑中进行。他给正反两方平等的机会来发表意见，他先听脑中反方的意见，再听正方的意见。至于辩论的主题，则是人生到底值不值得活。他无法决定自己的人生到底活得有没有价值，他不断去听正反两方的意见，不断进行辩论，希望能够做出决定是哪一方赢。到了老年的时候才在辩论这件事，实在很可悲，因为人生只能活一次而已，人只有一辈子。昨天已经过去，一切不能重来。毕竟人生只能活一次，到老了才觉得错过了今生，实在可悲。难怪很多男人有中年危机，很多男人在四十几岁的时候达到年轻时所定的目标，这个时候站在顶端观看，却看不到什么。过去那么辛苦，到底为了什么？因此，很多的中年男人到了这个时候想要重新来过，把房车换成跑车，把黄脸婆换成辣妹，做一些疯狂的举动，因为觉得错过了人生，想重新来过。再婚个两三次，想重新抓住人生，想在生命结束前好好过这一生。这个问题非常非常的普遍。各位，所罗门就这样一直在脑中不停地自我辩论，人生的意义在哪里？人生值得活吗？我们应该怎样善用人生？我想这大概是所有人类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毕竟我们都只有一个人生，只能够活一次，但很多人想都不想这个问题，只是吃饭还有工作，过一天算一天。像这样虚度人生实在是可悲，勉强过一天算一天。很多人就像这样，只关心怎么活下去。问题是，如果人生不值得活，为什么要活下去呢？我们先来看反方的论点，我有没有虚度人生？这一生到底有什么意义？他一开始就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可惜英文翻译的并不好，把虚空译作 vanity， 因为这个字今天已经变成虚荣的意思。大多数的汽车在遮阳板上都装有化妆镜，你应该注意到放在哪一边吧。 这是为了要满足虚荣的镜子。今天 vanity 这个字的意思已经变成了骄傲、虚荣，但它原本的意思是空虚，是指去做一件徒劳无功的事，白做了。我想最接近这个意思的英文字应该是 pointless， 没有意义。这个人已经走到人生的尽头，却大叹没有意义，没有意义，凡事都没有意义。各位，这是一个很悲哀的结论。另外一个现代译本译作没有用，没有用，完全没有用。所罗门曾经处在上位，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想做什么都能随心所欲。他原本是王，所以他有权利随心所欲。他也非常有钱，金银财宝无数，只要是钱买得到的东西他都买得起。另外他也很有名气，这些是大多数人想要的东西，财富、权力和名气，借此找到人生的意义，让人生活得有价值。所罗门名利双收，声名远播，连示巴女王都大老远前来朝见，想看看所罗门王的样子，看了之后也觉得名不虚传。所罗门说，我什么都试过了。他列出一堆他有兴趣的事，各样的事都有。他首先尝试科学，他非常用心地钻研农业、畜牧，研究如何培育牛群，他下了功夫去研究，也培育出上等的牛种，但这无法满足他。虽然他对这件事有兴趣，却无法感到满足。接下来他钻研艺术，尝试了两种艺术，先是音乐，当然他从父亲那里遗传了对音乐的热爱，他下功夫钻研音乐和乐器，宫中有管弦乐团演奏，但是他仍然感到不满足。接下来他对建筑产生兴趣，打造出伟大的建筑物，因此很有成就感。建筑物的寿命比人长，所以玩建筑很有成就感，只是难免会出错。接下来他改成收集名画，他盖画廊，到各处去收集名画，花很多钱把这些名画据为己有，在画廊中走来走去，这些名画都是我的。但不久他又失去兴趣，接下来他尝试娱乐，那个时候没有电视，所以他找喜剧演员来宫中表演，剧团就定期进宫为他表演喜剧，他常常看得捧腹大笑。人生最重要的是能够大笑一场，各位有没有听过这句话？所罗门试过了，虽然好玩，但不久仍然失去兴趣。接下来他投入商业投资，在商场上积聚了大笔财富，货品买卖他相当擅长，他发现他可以赚很多钱，多到用不完，但他还是觉得不满足，所以接下来他尝试享乐，最常见的乐趣就是美食、美酒和美女。所罗门在这三方面都是各中好手，但是他内心仍然感到空虚。最后他去钻研哲学，买了一大堆书，想要从书上搜寻智慧。他从埃及买来了大量的书，埃及有很多智慧书，他买了各种智慧书籍，放满了整个图书馆。他研究书上所有的智慧，研究所有杰出的著作，但最后他说，著书多没有穷尽，人读不完所有的书，这些事都不能够满足他，虽然带给他刺激，却不能带给他满足。要知道做上面这些事没有什么不对，但是如果把那些事当成人生最主要的目的，就会失望，那些事不能带给人生意义。现代人都需要听听这些话，不是吗？他说，我什么都试过了，全都没有意义。如果你已经找到人生的意义，就可以享受这些事，但是如果你想从这些事找到人生的意义，你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会变老，年纪大了就不能再像从前那样享受这些事，也可能对那些事失去兴趣。这是一个停不下来的时代，一天到晚想尝试新的东西， 书店中最多的书就是食谱。很多人一天到晚想尝试美食来刺激我们的味蕾。今天晚上吃泰国菜，明天晚上吃中国菜，后天晚上吃印度菜，好像家里的菜做得不够好吃。一定要用尝试新东西的刺激来满足我们，非得尝遍世界各地的美食才行，实在是很悲哀。很多人想用这些方法找到人生的意义，其实只要你找到人生的意义以后，就能够享受这些事。但是如果把这些事摆在第一位的话，就会感到苦恼和沮丧。你会因为这些事无法满足你而感到苦恼。我们其实可以看出，所罗门他为什么不明白人生真正的意义。所罗门的眼光十分狭隘，他观察的太多，却明白的太少。他的眼光只局限在整幅画的一小部分而已，目光狭小，所见甚少。所罗门的眼光狭隘，受限于两方面。第一，他所见到的全是日光之下的事。他总是说，我看日光之下。如果你的眼光都只局限在日光之下，那么你就永远无法明白人生的意义到底何在。我最近和师母在太阳海岸遇到了最悲哀的一群人。这些人到西班牙去度假了两周，就决定要退休，去住在那里的艳阳之下。你在那里也只能晒太阳而已，难怪黄金国度幻灭，因为那样的生活不真实。我们看到的这群人，他们买下了别墅，却脱不了手，又没有钱回来，一辈子就这样困在艳阳下。人的眼光不能放在日光之下，一定要放得更高才行。如果你只看到日光之下，就看不见人生的意义。所罗门的观察还有第二个限制，就是他只看今生，他完全没提到来生。如果你的眼光只看今生今世，那么就永远不会明白人生的意义。不明白人生为什么值得活，你需要从上帝的眼光来看，要跳脱时空的限制。因为如果受限于时空，人生观就会非常狭隘。如果你能够从天上的角度来看人生的话，从来生的角度来看今生的话，就能够渐渐明白人生的意义。了解吗？由于他眼光狭隘，所以带出许多负面的想法。因为我们住在科学时代，我们对事情的观察都受到科学的影响，但是科学只能够观察今生在地球上的事。科学时代跟所罗门一样，眼光都非常狭隘。可惜我们都在科学时代长大，所以也都深受其苦，我们的眼光无法超越。你需要跳脱框框，从外往里看才看得清楚。上帝是在框框之外，所以他能看得清楚。很有意思的是，所罗门在传道书中每次谈到上帝就变得正面而且乐观。每当他受限于人的观察，不从上帝的角度来看，只看日光之下还有今生的事，他就越来越沮丧。但是当他想到上帝，思想就正面起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人生。传道书中有两章是从上帝的角度来看事情，这个时候生命就对焦了。第一处在第三章，这一章大家最常听到也最常引用，做每件事都有适当的时机。梅尔文布莱格最新的小说拍成电视影集，书名叫做跳舞有时，就是取自传道书。有很多人都喜欢引用传道书第三章来为小说或是电影取名，这一章很受欢迎。大多数人引述传道书的时候都是引述这句话。其实第三章整段都很重要，可惜大家没有完整引用。这是诗的形式，有节奏， 是讲时机的一首诗，但是重点是诗结束后又回到了散文体，说这些时机都是上帝设立的。就像诗篇作者说，我们的年日都在上帝手中，如果你确信人生掌握在上帝手中，相信他知道你什么时候应该跳舞，什么时候应该哭泣，相信临到你身上的事都不是偶然，而是上帝的计划，相信他要在你的生命中编织一幅画，相信人生不会永远一帆风顺，因为这等于是害了你。如果我们的感觉一成不变，其实等于没有感觉。你有没有这样想过？毕竟情绪有低潮才会有高潮。如果感觉一成不变，就等于没有感觉。感谢主，我们有感觉。有的时候我们想跳舞，有的时候又不想跳舞，有的时候该接吻，有的时候该停下来。各位，我写了一首歌，我们来唱唱看好吗？我用的曲子大家都很熟悉，应该都会唱。歌词是在讲时机，以传道书三章作为开始和结束，讲到上帝决定我们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最合适。实在很棒，不管发生什么事都是掌握在上帝手中，所以事情发生的时机都是最合适的。这并不是宿命论，宿命论相信命运已经注定，没有人能够改变，但是上帝会自由选择要让什么样的事临到你，他会适时调整我们的人生来成全他的旨意。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好吗？
God is sovereign, sets the seasons, date of birthday, day of death, time for planting, time for reaping, time for killing, time to heal, time for wrecking,Time for building, time for sorrow, time for joy, time for mourning, time for dancing, time for kissing, time to stop, time for finding, time for losing, time for saving, time for waste,Time for tearing, time for mending, time for silence, time to talk, time for loving, time for hating, time for fighting, time for peace. Have your fun then, but remember, God is sovereign.He decrees.
所以圣经才会说，当你为未来计划时，一定要加上一句主若愿意。我父亲写的信上都会出现 DV 这两个字母， DV 这两个字母是拉丁文的缩写，它的意思是说主若愿意。我看他每封信上都会写上 DV。 我下礼拜会跟你见面， DV，因为他知道我们的年日掌握在上帝手中。你的计划也许都不能实现，因为上帝对你有别的计划。这是很正面的态度，不是宿命论，也不是听天由命。因为上帝能改变他的计划，上帝确实会改变心意，他会后悔。这是圣经说的。他的决定会和我们的态度互相影响，如果我们改变，他也会改变，如果我们悔改，他也会改变。在圣经上一再看到摩西改变了上帝的心意，不断向上帝恳求。上帝不是机械化的运作，执行写好的程式，他是一个人，他会跟我们互动，他在这样的互动中能够改变时机。当你以为要哭泣的时候，他让你跳起舞来，反过来也是一样。这是上帝在传道书中第一次出现的地方，看法变得正面，他发现人生有一个模式。 上帝可以设定这个模式，他可以确保他在你身上的旨意实现。我父亲还很喜欢说，人生很长，足够我们活出上帝的旨意，但人生很短，不容许浪费一分一秒。各位，这正是传道书三章的意思。我们的年日在上帝手中，他会决定怎么做，不是专制的预定好一切，而是他会决定接下来要怎么做才是对我们最好的。有人这样照顾我们，你看是不是很棒？即使下一段路并不好走，至少我们知道上帝相信这对我们有益，他要我们去经历，也会帮助我们度过，让苦难塑造我们的品格，成为我们未来的祝福。把眼光放远，去看来生的幸福，会大大影响到今生的态度。这个世界非常短暂，稍纵即逝。怎么说呢？我有个理论，大家听听看。我20岁的时候，一年占掉我所有记忆的1/20。我40岁的时候，一年占掉我所有记忆的1/40。我60岁的时候，一年占掉我所有记忆的1/60。我再过一个礼拜就满63岁了，所以一年占我所有记忆的1/63。人生的记忆就是这样不断压缩，时间好像过得越来越快，感觉上好像昨天才在这里录影，但其实这当中我又已经讲过两场特会，在座有一两位男士不久前来参加过特会，真的是时光飞逝。但我们有整个永恒，可以从今生学到的功课受益，我们有整个永恒可以享受祝福，不用像今生这么辛苦，我们将享受到很多福气。另外一章可以强烈感受到上帝同在的，就是第12章。第12章这一章很值得读给大家听，因为是这个老人写的。我想读给你们听，因为这里把老年人描述得很生动，特别适合给我这种已经一脚踏进棺材的人读。这一段内容很有意思，是很发人深省的一段话，来听听看啊。我要从第11章的第9节来读起，因为这些章节分得很乱，真希望我们的圣经没有分章节，这样大家就会更熟悉圣经。我要从11章7节读起。活着真好，活着真好，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然而也当想到永生更长。今生的一切跟永生比起来都是虚空。少年人啊，年轻真好，你当享受你年轻的日子，随心所欲做你想做的事，但要知道上帝必按你的行为审判你。所以你当从心中除掉烦恼和痛苦，但要记住人在年轻岁月可能犯下大错。别让青春的兴奋使你忘记你的创造主。你当趁着年轻纪念他，等衰老临到就太晚了，到时候你将无法享受人生。等你衰老的时候，太阳、月亮、星辰会在你昏花的老眼中失去光辉，一切都暗淡无光。到那个时候，你的手背将会发抖，强健的腿会变得无力，你的牙齿只剩几颗难以咀嚼，你的眼睛昏花，视线模糊不清。当牙齿掉光时，你吃饭必须紧闭嘴唇。黎明时分，麻雀出唱，你就醒来，但你的耳朵已经重听，说话声音颤抖，你会怕高，怕跌倒。你的头发斑白，精力衰败，你的性欲断绝，站在死亡的门口。我们都向着最后的归宿地去，那时候街上将有哀嚎的声音。趁现在还年轻，就当纪念你的创造主，不要等到银链折断，金冠破裂，瓶子在泉旁损坏，水轮在井口破烂，我们的身体将归还尘土，我们的气息将归回赐生命的上帝。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但传道者因为有智慧，仍将知识教训众人。 他收集箴言加以分类，因为传道者不但有智慧，也是个良师。他不但传授自己所知道的，教法也十分有趣。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会激励人拿出行动，又指出重要的真理。有智慧的学生精通教师所传授的知识，但年轻人呐，还有一件事你应该留意，著作是没有穷尽的，读书过多会使你身体疲乏。我最后的结论是，要敬畏上帝，谨守他的命令，因为这是人人应尽的义务。我们所做的一切，或善或恶，甚至于连最隐秘的事，上帝都要审判。这篇给年轻人的信息实在是太精彩了。他的第一个重点是要纪念上帝，纪念上帝。所罗门他承认自己忘了上帝，这是雅各这卷书中没有提到上帝的原因。当时他很年轻，沉醉在爱河中，就把上帝忘得一干二净，满脑子都是这个女孩。他对年轻人说，当趁年轻纪念你的主，不要等到来不及。第二个重点是要敬畏主，不但要纪念上帝，还要敬畏他。圣经中的智慧书不断指出，敬畏主是智慧的开端。圣经不会让你变得更聪明，但会让你更有智慧。更聪明可以赚到更多钱，更有智慧可以帮助你善用人生。你宁愿聪明还是有智慧？想要得到智慧，就必须要先敬畏上帝。很多人怕很多事，怕艾滋病，怕自己成为累赘等等。但是，我告诉你，只要敬畏主，你就什么都不用怕了。主是最可畏的，只要怕他，就不用怕别的。我们为什么要敬畏主？因为他会要求我们为自己这一生向他做出交代。如果害怕自己对上帝交代不过去，这是一种健康的害怕。敬畏上帝很重要，这种态度最能够让人想要行得正。我写的这本《通往地狱之路》得到很大的回响，在这个时代，甚至连教会内的人都不想听这个。但是耶稣提醒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说，不要怕那能够杀你身体的，反要怕能够把你的身体和灵魂丢进地狱的。如果教会外的人不敬畏上帝，是因为教会内的人不敬畏上帝，敬畏的态度有感染力。如果教会内的人不敬畏上帝，教会外的人就不会敬畏上帝，他们会以为上帝是个大好人，连苍蝇都不会去伤害。这真是大错特错。所以要纪念上帝，敬畏上帝，再来是顺服上帝。有一次我去达拉斯一个百万富翁的家里，那个父亲他买了一辆丰田汽车给女儿开去上学用，那辆车他开了18个月。我待在那里的期间，有一天女儿走路回家，她告诉父亲说，车子突然坏了，停在路上不动了。于是父亲就请了一个技师去看看怎么回事。技师打电话回来的时候，我刚好在场。父亲问女儿，你有没有在车子里面加机油？女儿问，什么机油啊？你没说我得加机油啊，我只加汽油而已。那辆车他开了18个月了，置物箱里面有一本汽车使用手册，他连翻都没有翻过，就这样上路开了18个月。这个父亲很有办法，打电话给汽车公司，他们答应免费换个新引擎。他到处跟朋友讲，这家汽车公司真好，汽车公司得到了免费的宣传，也挺划算的。这个女孩对汽车一窍不通，她拿到了一辆全新的车，但是看也不看使用手册，才18个月车子就报销了。同样的，有很多人也笨到把这本人类使用手册束之高阁。要纪念上帝，要敬畏他，要了解他所设计的生活方式。我相信这是传道书被放进圣经的原因， 因为这卷书告诉你，如果不照上帝的方式而活，下场会很可怜。你如果不从天上和来生的角度来了解人生的意义，最后将感到绝望、幻灭，还有沮丧，认为人生毫无意义。我过这一生有什么意义呢？我一死，大家就把我忘得一干二净，我的一生一点都没有留下什么。不管我活了50、60还是70岁都一样。但是基督徒不会有这种感觉，我们在主里所做的一切都不会徒劳无功，无论善事恶事都会留下永恒的后果。这个周末可能发生一些事造成永恒的影响，因为后果存到永远。我相信这就是传道书被放进圣经的原因。很多年以前，我在讲一系列的传道书信息，听那个系列信息而信主的人最多，我根本不会想到选择用传道书来传福音。有人在点头，你们也听了那个系列对不对？那个系列连犹太人听了都有人信主。那个系列讲到一半的时候，有一个主日下午我接到电话，说查尔斯·寇森人正在英国，他就是尼克森水门事件中的关系人，今天晚上我们想请他到教会来做见证，可以让他来你教会吗？我说好，但是我心里很挣扎，我已经准备好要讲传道书5章了。我觉得不应该因为有重要人物老远来这里做见证就不讲道，所以我决定要照常讲道，讲完以后再让他分享。所以我那天就讲了传道书5章，讲完以后我介绍查尔斯·寇森，他是当年尼克森的得力助手。他站起来然后说，我不用讲我的见证了，因为你们已经听了。大家都觉得很奇怪，他说传道书5章根本就是在讲我当初怎么虚度人生。他就一节一节的分享，讲到他在当尼克森手下的时候怎样虚度人生，尤其有一句经文说，说话要谨慎，因为你的每句话都被记录下来。各位，这正是传道书5章的重点。因为上帝很清楚你的言语、行为、想法和感受。我永远忘不了那天晚上，上帝透过圣经教导我们一生该怎么过，也警戒我们不该怎么过。他举了许多正面反面的例子来教导我们，给我们一个完整的观念。传道书大多是负面的例子，要我们别落入那样的下场。因为如果你不理会上帝，不敬畏他，不按他的指示过你的人生，等你走完人生的道路，会觉得一切都没有意义。你想走自己的路吗？还是选择照上帝的方式去做？等你走完人生的道路，你会说感谢主。有一次我直接从主领受到一个预言，那句预言的最后说，我儿，我希望你能够用心生活和工作。等你将来见到我的时候，可以对我说，主啊，我们做到了。主啊，我们做到了。那时你会觉得这一生活得很值得。阿们。